Hello， 欢迎收听来点咖啡因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戴戴。这里不聊是非，而是和你轻松聊聊音乐与生活、学习大小事，让天天都能来一点温暖正能量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感觉很久没有用声音跟大家见面了，不知道大家最近好吗？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有同事开始有确诊，那昨天呢，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临时收到通知，就是同一个办公室同事的同住家人确诊的，然后我们就赶紧的把东西收一收，就提早下班了，因为整个办公室都要进行消毒，这一次真的扩散的蛮严重的，还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，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啊。那现在说回来，不知道大家平常啊都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呢？像我虽然不是咖啡成瘾，不过如果那一天感觉有一点状况不在线上的话，我就会下午的时候大概就会倒一杯咖啡给自己，因为有时候事情都要忙到晚上，想到如果这个状态要撑到晚上，不行，所以我就会简单泡咖啡。因为上班比较方便，所以都会准备一些滤挂式的放在抽屉。住家也会准备一些咖啡豆，小偷闲的时候啦，或者是今天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啊，就会自己磨磨咖啡啊。然后假日的时候有空也会去咖啡店啊，可能是没有去过的，就会去探索一些新的店去踩点，然后可能就点一杯咖啡，然后带一本书，或者是找一些朋友去聊聊天。那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的咖啡是浅焙的，就是带有一点点酸。如果说听众朋友有推荐的咖啡店啊，或者是买咖啡豆的好地点啊，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哦。相信有在喝咖啡的朋友应该都有注意到一款咖啡是音乐家系列的。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音乐家系列的咖啡豆有哪一些，为什么会有这系列的咖啡豆呢？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偶然间看到怎么会有巴哈咖啡豆啦、肖邦咖啡豆啦，就是说好特别哦，会用音乐家的名字来命名，所以就上网去了解了一下，发现呢，主要有四位音乐家的咖啡豆。那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四款的咖啡豆的特色。首先跟大家介绍咖啡豆呢，有三大处理法，一个是日晒、水洗，还有蜜处理。那日晒处理法呢，是一个最古老、最传统的生豆处理法，它又称为自然处理法，或者是干燥式的处理法。它制作出来的豆子呢，会被称为自然咖啡或者是日晒咖啡。那日晒咖啡是怎么做的呢？它就是先将咖啡的果实在太阳底下曝晒大概2周到4周的时间，然后再剥除晒干的果皮和果肉，取得里面的咖啡生豆。这样的处理方式呢，是在水源相对比较缺乏的国家，或者是气候干湿较分明的国家最常用的一种方式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处理的过程其实很简单，就拿到太阳底下去做曝晒，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工具或设备，所以它成本就比较低。但是当然也有缺点啊，它缺点就是因为它是很需要在阳光下曝晒的，空间必须要够大，而且由于必须要将咖啡豆放到室外，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落叶啊，或者昆虫，就是一些杂质会混在里面，而且每天太阳光的强度又不太一致，所以不容易控制咖啡豆的干燥程度。再来一点就是它也需要比较多的人力去定时的翻豆，才能确保它的豆子不会发霉或者是腐坏的情况。那日晒豆它的风味特性呢，它喝起来层次呢会比较丰富，带有一点热带水果的酸甜感，有时候呢会带一点酒香，而且口感会比较醇厚。那第二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水洗。 水洗的处理法呢，是将采收后的咖啡果实先用机器去除果皮和果肉，再经由水的浸泡发酵，还有多道的水洗程序，再透过机器的烘干来取得生豆。每一公斤的生豆呢，大约要用50公斤的水资源。在18世纪的时候，有荷兰人发明了这样的水洗法的技术。那有一些国家呢，常常会下雨啊，湿度又比较高，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日晒法。所以呢，虽然它的过程呢比较繁琐，但是呢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处理方式。与日晒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利用发酵来去除果胶层。水洗法的优点呢，它的咖啡豆的杂质会比较少，而且不需要担心发霉的问题。外观上呢也比较完整，颜色也比较均匀，品质比较稳定，所以它的卖相相对比较好。它的缺点是过程呢比较复杂和繁琐，所以需要大量的水，成本就比日晒法还要高，在水资源缺乏的地区就会比较少用这样的方式。那它的风味喝起来呢，就是酸香味会比较明显，然后风味也比较均衡，干净度高，口感纯净清爽，而且会有一种明亮的感觉。最后要介绍的就是蜜处理法，哥斯大黎加是蜜处理法的始祖哦。高度在1700到1950公尺间的一个叫卡内特庄园，以双重发酵的葡萄干蜜处理方式，这两种都是 SHB 等级的极硬豆，风味呢很甜美，而且带一点水果的香气啊，酒香，而且还有一些茶香哦。这种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音乐家系列的咖啡豆，它是介于日晒法跟水洗法之间，所以可以兼具这两者的优点。它的处理方式呢，首先是将咖啡的果实剥除部分的果皮跟果肉，而且保留果胶层来进行曝晒，这样子呢会让咖啡豆增添很多的风味。如果是100%果胶蜜处理的方式呢，就会有明显的葡萄干风味，甜度也会更高。为了避免发酵过度或者是发霉，就需要随着它的温度、日晒、湿度、天气来做调整，非常考验它的技术跟经验，因此工法呢也非常的讲究。蜜处理呢，它又可以区分为白蜜、黄蜜、红蜜跟黑蜜，越浅的就越接近水洗，那颜色越深的呢就越接近日晒。它的风味特性呢，甜度比较高，酸甜味平衡，香气十足，而且口感厚实又饱满。好，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四大音乐家咖啡豆，巴哈、莫扎特、肖邦跟贝多芬。为什么会将这些咖啡豆以这四位音乐家命名呢？因为是以他们的音乐性格以及这咖啡豆的口感的连结来命名的，所以就产生这样的音乐家系列咖啡豆。首先要介绍的是音乐之父巴哈。巴哈呢，他的品种是卡杜拉，刚刚前面有提到的。他的咖啡豆干香，而且具有强烈的花果香，就像草莓、黑莓等等的水果般的香气。那入口后，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浓郁的果香跟酸甜感，而且口感是比较细致丝滑的。那它在中后段就会带了一点点微微的酒香，冷却后呢，它的酒香会更明显哦。他们形容是，这就像巴哈复调音乐的呈现，展现了巴洛克的风格和思想。它的层次呢非常丰富，而且细致有条理，就像音乐一样华丽又严谨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音乐神童莫扎特。它的咖啡喝起来呢，会有满满的草莓跟橙花般的香气，它入口后会有一种深色莓果葡萄干的甜感，冷却后呢还是会保有它的花香哦。它整体的风味就像莫扎特的音乐一样，给人一种活泼淘气而且有才华洋溢的感觉。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钢琴诗人肖邦，它充足的时候就会有甜甜的花香，入口后你可以感受到一种香瓜、蓝莓啊或百香果的香气，会有一种蜂蜜的甜感，而且会有淡淡的玫瑰花香。就像肖邦的音乐，它是融合了波兰的热情跟法国的柔细的华美，会感受到一种肖邦式的温柔。 那最后呢，分享的是月盛贝多芬。那贝多芬呢，它喝起来呢会有很明显的红色莓果的味道，那冲煮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花香，还有像是一些绿葡萄的感觉。那入口呢，整体呢是很干净、很滑顺的。冷却下来的咖啡呢，喝起来的红色莓果味会更为明显，有别于前面三位音乐家，他们是用葡萄干蜜处理的。贝多芬呢，他是用水洗的方式来处理咖啡豆。也许呢，是因为贝多芬的音乐有一种强烈鼓舞人的力量，而且有国外的布洛克形容说，贝多芬的咖啡喝起来就像是一款夏天浪漫情怀的咖啡哦。因为对这些音乐家咖啡豆真的非常好奇，所以呢，我就有去买了这四款咖啡豆，准备要来实测喝喝看。欢迎大家呢，可以到来点咖啡因的粉丝专页，我会录制简单的影片，分享喝完这四款咖啡豆的心得感想。因为怕咖啡因摄取过量，所以大概是隔一阵子的时候会再试另外一款咖啡。如果影片制作完成了，我们会在限动呢分享。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喝过这四款咖啡豆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专或 IG 下面留言，你喝完的心得是什么呢？我就在想想，为什么没有其他的音乐家的咖啡豆啊？像是我觉得有一些音乐家，他也是非常的有个人特色的，比如说像德布西啊、华格纳，或是史特拉文斯基啊等等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说不定未来会有更多更多的音乐家系列咖啡豆哦。好，那今天的音乐家系列咖啡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